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父权社会背景下，女士师底波拉的出现，看似一次因男性领袖失职而被迫补位的例外，却恰恰证明了，在上帝的眼中，女性同样可以承载神圣的呼召与权柄。在民族危难时刻，她凭着对神的信靠力挽狂澜，显示出女性坚韧果敢的一面，不仅超越性别的限制，也不断提醒人们，真正的领袖气质无关性别，只关乎信心、顺服与担当。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3章1到3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的3章1到31节就讲述了神他先后的兴起了俄陀涅、以户和山迦这三位士师的故事。士师记的1章就讲到了以色列人未能顺服神，也没有把敌人赶出迦南地。3章则讲到神存留这些仇敌，好试炼选民啊，给他们操练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现在新一代以色列民长大了，他们虽然没有经历攻占迦南的重大战事，但是呢，要去完成征服全地的这个使命。在他们的土地上仍有很多亟待胜过的拦阻，对付这种拦阻，那么就成为对选民信心的考验了。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神也许在你的生活中留下一些障碍，用以培养你对神的信心还有顺服。这些障碍呢，可能是憎恶你的人啊，困难的情势，又或者是你所不明白的问题等等。以色列人看出和当地人相处会影响到他们的信仰，不过当地人对以色列民很有吸引力，那么很快的选民就和当地人通婚了，并且去叩拜异教的假神了。你看，神曾经命令禁止这样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以色列人既然是把假神接到家里头，那么就逐步效法外邦不道德的习俗了。大多数的选民呢，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心拜偶像的，只是在敬拜耶和华神之外加上拜偶像。那么后来，他们就渐渐的全神贯注的来去拜异教之神了。我们也同样面对类似的危险的，我们和不认识神的人做朋友，可能就会使我们染上这个不良的习俗了。我们和不信之人做朋友其实并没有错，但是呢，不可以因此改变自己的信仰， 更不能够采纳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大多数的迦南人，他们都拜巴利，他们常常把巴利呢铸造成公牛的一个形象，象征能力和丰收啊，代表农业之神。那么亚舍拉是巴利的配偶，她是海上的女神，人就用木柱刻成像来去敬拜她。那么当迦南人遭遇饥荒，他们就认为啊是巴利发怒，用不降雨来去惩罚他们。那么考古学家呢，就在以色列地就发掘出了很多巴利偶像。我们难以想象，选民竟然不敬拜耶和华，反而是愚昧的去拜那些木头、石头或者是铁所造的偶像。可是，当我们不敬拜神，反而崇尚其他的活动、嗜好，或者是把某些事情看得比神更加重要时，也就犯了同样的罪了。我们的偶像虽然不具有木石所雕刻的形象，但是本质上呢，却和他们是一样的。俄陀涅他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士师，一章十三节就说到他自告奋勇啊，率领军兵去攻打一座坚固城。那么第三章则说他带领以色列全族悔改归向神。他有世袭的属灵渊源，他的伯父加勒对神呢有坚定的信心。俄陀涅做士师时，领百姓归向神，脱离了美索不达米亚王他的欺压。可惜俄陀涅死了之后，选民又随从当地人过那种犯罪的生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么这句话呢也用在基甸、耶弗他、参孙等其他的士师身上。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指人在肉体、灵性和精神上的力量呢有短暂的增强，这是神预备人从事特别任务的时候所发生的不平常、超自然的现象。摩押人、亚门人和亚玛利人，他们都是游牧民族，住在迦南地东部及东南部，彼此临近啊，骁勇善战，惯于掳掠。这是圣经所记载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地上初次受到迦南之外的民族所攻击。以户呢，他就刺杀了摩押王伊基伦，这是一件很奇异的事情，但是却教导我们，神能够创造我们，也能够随意的来去使用我们。在以户所处的时代，左手便利被视为是缺陷，以户的弱点是明显可见的，但是神他仍然使用他，使选民来得胜，拯救选民就脱离了摩押的欺压。用赶牛棍打死600非利士人，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武艺。赶牛棍呢，它是一条长棍，一头钉有尖锐的铁钉，另外一头是平滑的铁片，尖端在耕地时呢用来赶牛，那么平滑的一端则用来清理农具。考古发掘出的赶牛棍呢，有的就长达2公尺半。以色列人在遭遇危险时，很容易的就把赶牛棍当作武器来去使用了。那么山家他就是使用了赶牛棍来去杀敌的。今天在中东呢，人们仍然用这种赶牛棍来去赶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士师记的第四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们看士师记的四章1-3节经文记载，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以户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他们又要开始受苦了。那么神就把以色列交在迦南王耶宾的手中。迦南王的大将军西西拉，他手下呢有900辆铁战车。这些铁战车让以色列人感到很恐惧，因为他们呢是没有这样的装备的。耶宾欺压以色列人长达20年之久。士师记的4章4-5节经文记载， 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好，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位以色列的妇女底波拉，她是拉比多的妻子，她是女士师，又是女先知。底波拉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士，神兴起她成为了以色列的士师。于是呢，底波拉就召来以色列的大将军，吩咐他准备干活。这位将军呢，没有尽本分，他应当是出兵抵抗敌人的，把以色列人从奴役中给解救出来的。好，士师记的四章六到八节经文记载，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如果有哪一位将军是娘娘腔的话，那一定是巴拉，他应当是带头打仗的，可是呢，他却躲在了女人的裙脚边，除非底波拉和他同行，否则他不愿意去上战场。巴拉觉得如果有女先知同行，那么他才会打胜仗，所以呢，难怪神在那个时候使用一位妇女了。好，士师记的四章第九节经文记载，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迪斯去了。好，底波拉就答应了和巴拉同赴战场，但是提醒巴拉，得胜时呢，得荣耀的是女人而不是巴拉。底波拉她是一位直率的妇人，他一心要去解救他的同胞。巴拉呢，他就召聚了将士啊，准备就绪，要出兵迎敌。那么最后呢，神就使他们来得到胜利了。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士师记的四章十到十五节经文记载，巴拉就召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迪斯，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迪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西西拉就召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射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底波拉为将军巴拉所设计的战略方针呢，对以色列的胜利就起了决定性作用。底波拉他埋伏10000军兵在塔伯山高地，对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及士兵铁军被引到基顺河平地时，以色列军队呢就突然偷袭。西西拉军队因基顺河的突然泛滥，他们就不知所措了，那么以色列人呢就乘势击败他们。敌军很多士兵被激流给冲走，那么剩下的就被刀所杀。你看，在神面前再好的铁器也不过是玩具，对神的子民来说再锋利的刀剑也不过是稻草。那么通过这场胜利呢，以色列百姓就经历了神的救赎， 并且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神的选民。好，士师记的4:16经文记载，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巴拉他带领以色列军队就把敌军全都给歼灭了。士师记的4:17经文记载，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好，夏所将军西西拉他就逃往了和国君交情深厚的西百他的家中。那么战败的西西拉呢，疲乏沉睡，那么就充分表明他逃跑时已经魂不守舍了。他企图靠人的交情来去保存他的性命，但却彻底失算，反而在此来遭到暗算。所以你看，只有神他是我们患难之时的帮助，他是安全的避难所。那么正像耶利米书的17:17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好，士师记的4:18-21经文记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百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好，虽然已经全军覆没了，但是西西拉他还想保命。显然迦南人呢没有侵扰基尼人，所以西西拉他就相信他藏身在基尼人中间是安全的。于是呢，他就躲进了西百的家中。那么西百的妻子雅意，他就尽心去接待这一个疲惫的战士。他的殷勤就得到西西拉的信任了。那么当西西拉他睡着时，雅意他就用帐篷的橛子、锤子就杀了他，就救了以色列人了。好，士师记的4:22-24经文记载，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那么士师记的4所记载的就是底波拉的故事。在当时呢，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落在黑暗的阴影当中。那么底波拉、巴拉、雅意的事件发生在以色列的北部，神他就拯救了以色列了。好，在士师记的5，底波拉他就用诗歌来去颂赞神，他也回顾了整个事件。我们看士师记的5，我们先看1-5，经文记载，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你从西而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好，这首歌就充满了诗意。底波拉在诗歌中就表白，她不过是个以色列母亲，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位领袖的。他之所以成为士师，这完全是神的拣选和安排。狄波拉他是优秀的士师之一，他的能力比俄陀涅还要强。那么当女人掌权时，多半是民族衰退的记号。当时呢，是选民衰败软弱的年代。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没有胆识的将军巴拉啊，一个娘娘腔，不想站在第一线。其实呢，巴拉他只想待在家里头，他不要打仗。狄波拉就答应与他同赴战场，那么巴拉呢，他才愿意出征。这就好比有两个人在公园散步，看到一位妇女在传福音，一个就说了，让女人这样传福音真是丢脸，我不同意，这女子不该这么来做的。好，那么另外一个人就说了，我同意，这是很丢脸的，不过更丢脸的不是女人在传福音，而是没有男人在传福音。其实呢，狄波拉并不想离开他的家庭的。当时耶宾他是迦南王，神把以色列呢就交在耶宾的手中为奴。当神拯救的时刻到来时，巴拉他是以色列的大将军，但却不愿意出兵。那么即便如此，神他还是让选民打了胜仗。虽然胜利了，但是对巴拉来说却没有留下好名声。那么胜利之后呢，狄波拉和巴拉就作歌去称颂耶和华，这是人类史上最早的诗歌之一。好，士师记的5:6-7经文记载，在亚纳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雅邑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狄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好，那么诗歌里呢就提到了山家，他是用赶牛棍的士师。那个时候呢，是道德败坏的年代，当时行走在主要干道上是很不安全的，人们呢一般都走这个小路。狄波拉他处在一个目无法纪的时代，他对这一切呢很清楚。啊，接着他提到百姓中没有领袖，掌权者不好好治理，没有男人出面领导。狄波拉他是一个母亲，他有母亲的胸怀。他坦率地表示不想当领袖，但是没有男人愿意去担起这个领导的责任，这真是挺可悲的哈。他希望下一代比他好，那么为着这个理想，他就成为了以色列的士师了。当全国背弃神的时候，狄波拉他就挺身而出，他就担起了领袖的责任了。好，士师记的5:8经文记载，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40,000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好，以色列人他们是背弃神的，那么这和今天是一样的。不过当时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多神论者，他们开始拜许多偶像了。那么今天呢，同样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狄波拉他不愿意让他的儿女在这样的环境下去长大，于是呢，他就只好成了士师。很多人以为只要平平安安地活在罪里边就可以了，他们却忘记了诗篇的85:10诗人所说的。经文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今天呢，平安和公义已经不相往来了，这两者根本不可调和。有趣的是，神不让我们安逸地活在最终，神也不让以色列人这样的来过日子。还有以色列呢，没有防卫的能力，面对敌人他们手无寸铁。狄波拉就唱到说，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40,000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以色列他们是孤立无援的。士师记的5:9经文记载，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还好呢，情况没有那么糟糕，选民中还是有一些敬虔的官员的。狄波拉让选民知道他会全力的支持敬虔的首领， 他不喜欢那种心中没有神的那种懦夫。好，那么这节经文和百姓因耶宾的欺压而发出呻吟叹息的光景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了。可见呢，把自己奉献给神，不仅能够使人克服罪恶势力的压迫，也能够使圣徒之间充满着爱。好，士师记的5章10到11节经文记载，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时耶和华的民下到城门。好，城门呢是群众聚集的地方，那时呢群众聚集谈的不是家事，而是神公义的作为。好，士师记的5章12到13节经文记载，底波拉呀，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呀，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好，底波拉他四次重复强烈督促自己和百姓提高属灵觉悟，无需在此重述罪的势力何等坚固地扎根在人性和社会的结构中，以色列历史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呢已经证实这一点了。圣徒呢应该时刻的警醒，防备撒旦趁着我们懒惰放肆而伸出他的魔掌。主耶稣他也多次强调属灵的警醒，关于末世的教训或者是天国的比喻呢，警醒是首要主题。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25章13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那么以色列得胜之后呢，底波拉再次要巴拉去发号命令，但是巴拉他还是不肯，那么底波拉呢他只好继续的带领以色列人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今日世界，教会里常常是女多男少，不知这是否同样说明，纵然女性被轻视，被称为弱者，可在上帝的眼中却是宝贝。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